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指菩提有为，我以所修十等种子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指菩提有为，我以所修十等种子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曾经直指菩提有为，我以所修十等种子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的安住在皈依和发心当中，也有时候就是先想一下人生的难得，寿命的无常，然后再想一下如果寿命消耗了，无常突然到来了，还是会流转在轮回里面持续的受苦，所以如果不取舍因果，那苦的话了无出期。所以说就是活着的时候应该善用人生，珍惜文思修行的机会，除此之外其他的看起来都是非常暂时的，没有就是长期有意义的一个解脱道，所以说就是在此时呢稍稍的先这样，就是升起一些出离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说就是皈依三宝的这个心和发心为帮助一切众生而成就正觉这个愿呢，愿心呢就上面稍稍的安住一下。然后念一下，就完整的念一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如是我闻，一时破切烦，八嘎弯的这样的。你比如说，我说，这个应该念哪一个字？嘎就应该念八嘎弯，就这样就可以。因为我们说的桑嘎这个嘎一样的，八嘎弯。诸王舍城纠纷声中，于大比丘众及菩萨、诸菩萨摩诃萨居尔时，世尊等入深深明了三摩地法之一门，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观察照见五蕴体性悉皆空，时具受舍利子成佛威力。百观甚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复当云何修学？作是语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具受舍利子言：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无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是受想行识亦亦复皆是皆空。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灭无减无增。据说舍利子，是故尔时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行亦无有时，无眼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无色无声无想无香无味无触无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无智无德亦无不得。是故舍利子，以无所得故，诸菩萨众亦般若，一指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超过颠倒，究竟涅槃。三十一切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大密咒者，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诸苦之咒，真实无倒，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秘密咒。即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嘎得嘎得巴然嘎得巴拉僧嘎得波提梭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因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尔时世尊从彼定起，告甚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彼当如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亦当随喜时，波嘎，波嘎湾，是吧？优嘎，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发音嘛。这一类的发音现在很多都念成加，但是反正就是一个念法了。波嘎湾，波切湾，或者有些人说，有些人波嘎湾。如是。硕士于以据说舍利子，甚至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一切人天，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乾道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那在这里呢，我们稍稍的就是提一下说，这里我们之前已经到了这个讲到观世音菩萨回答的那个部分了。如为因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在后来有前面讲了一个五蕴体性皆空，然后后面讲色即是空，这样子开始。五蕴的话，当然大家对五蕴的内容已经就是比较了解，但是这里就是讲到了根、茎、识这些层次，所以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怎么讲呢方式来认知世界的。所以也是我们有时候说佛教被称为内在的科学，说这些也是从这些道理来的，就是我们怎么认知外在的现象，我们的认知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有什么样的怎么讲呢因缘或者是说业力促成的，或者说智慧来就是达到的这样的状态。那我们分别的这些认知当中又是以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局限的，怎么样产生的烦恼和痛苦，这些上面有一系列的一种解释。所以 可以说这些是佛教的一种心理学，也可以说五蕴整个概念比较复杂，这样要看很多的一些内容，但是简单来讲的话，我们所说的就是先这样解释，就是先简单的解释一下说色受想行识，然后再来就说其他的一些内容。色法本身是没错，就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些现象，现象世界的这个总体都是属于这个色法的一些范围里面，包括有这些物质种种的一些感受的这些状况，就是主要是这些怎么讲，这些物理现象吧，是说这样的一个总相也好，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一般的里面有可以把它就是归类为说多少种的这些元素也好，或者是说比如说土水火风这样的一种形成的世界，土水火风空都有的，在空大里面展现土水火风这些状况。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感知的这些现象，还有一些是我们一般的这些没有办法感知的，但是它存在于这个世界当中的有些现象，就是我们有一些是通过人的直接感官能够感触到的，有些是通过间接的一些仪器能够感知到，还有一些可能就是需要一些特定的境界能够感受或者感知到的一些世界。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五根对境当中的一些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境，也有物质的这个固体的液体或者是说气体波这些上面产生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直接的经验吧，就这类的。所以我们用眼睛能够看到颜色，看到一些形状，然后在我们就是远近的一些距离啊，所以还有就是说可以区分这些不同的事物，从外向上面颜色上面去区分。所以这一类的也都是说我们有给我们带来一种的整体的一些乐的感受，不乐的哭的这种的感受，还有一些是去中等的那些感受。当然我们平时的时候多数可能处在比较中等的那些状况，但是特定的时候呢产生就是苦和乐的这个觉受。那这些苦乐的觉受都就是随时都转变的，这一刻那一刻都会瞬间有变化。有很多很大的痛苦的话，它也会就是怎么讲呢，随着时间呢，随着因缘的这种的变化，心里有无数的这些念头瞬间在这个就是产生和消融的种种的可能性当中呢，就是它也会就是变化。想要一直快乐也不容易，想要一直痛苦也不容易，其实从某种心理上来讲的话，尤其是在人道的这个世界当中，就是类似的。然后当然耳朵的话也是一样，能够有它特定的功能，所以说对境来讲的话也是有这些区分各种的声音，这是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乐器，那么多的各种怎么讲呢，关于耳朵能够参与的这些活动，所以我们创造很多艺术舞蹈或者是戏剧歌剧舞剧这些上面来创造。有些甚至声音和颜色就是光啊这些颜色都变成这种武器嘛，就是生化这些上面产生的这些武器，或者是用声音来扰乱其他的人，伤害其他的人，或者是说帮助其他的人，用声音来疗愈用这个颜色来疗愈人画画的方式来疏解压力或者是写东西的方式来就是增强某一种的正面的这个心智，这些上面呢就是有它的这个意义。 所以说，所以通过声音呢，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种的语言，很多种的这些符号，文字，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唱诗歌是吧？赋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的当中，就是有解脱道的这种的资讯，然后学习佛法。所以我们眼睛可以看文字，耳朵可以听，就是听闻正法，然后就是也是一样的，有遇到这个痛苦的声音和景象的时候，人可能内心当中有这个负面，或者是说就是有正面的这些想要帮助的感受，或者是排斥和讨厌的感受，也有一些是那种就是有一些声音像流水的声音也好，或者是说鸟叫的声音，有可能是比较就是清爽宜人的一些声音，也带来这种所以这个也要看个人的这个内心来决定的。所以其他的就是就是说眼睛看颜色或者是看这些物象，然后耳朵听声音，鼻子闻的这个就是说味道，就嗅觉闻这个嗅这个味道气息，或者说所以这个也一样的，就是有一些中等的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味道，是酸甜苦辣咸，这些是舌头尝的，还有一些是说香臭或者刺鼻，或者是比较怎么讲的，不同的香水有那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各种的分，各种的就是在各种场合用的啥的，这些种花上面也有花的味道，所以这些呢也是一样的。如果是就是说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也会就是去观察这个颜色，然后可能不会听这个声音吧，大部分人吃饭听这个，当然音乐这些会放，但是意思说饭本身的那个声音也许不重要，但是有一些可能也有特定的一些气泡啊，或者是一些各种煮的这个声音啊，这些当然味道就是除了舌头以外的这些味道，大家都很喜欢说这一家菜好那一家不好，或者是就主要是可能是鼻舌的这个部分的功能先来做这个判断呢。所以说鼻子闻的这个味道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有关于健康，有关于很多方面，它有一种保护的机制，或者是说怎么讲呢，就中毒或者是怎么样，当然有些毒是本身是比较香的那种的，也有吃起来香或者闻起来香，但是还有很多比如说发腐发酸啊，很多这种的保护。那我们在这意思说它有它特定的一些功能性的这个现象世界当中，那另外就是说有各种的就吃的那些上面带来的一些味道，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酸甜苦辣咸，或者是这些当中的一些味道，所以这些呢就是属于我们的色法当中，结合我们的这个身心的这个色身来体验这些色法的一个过程呢。还有当然是由这个身体整体的感受，说重量啊轻啊，或者是粗啊细啊，或者是说被就是浮肉的，或者是浮的那种轻浮的一种感受，和这些刺痛的这些感受啊，或者是说饥饿啊，或者是饥渴然后这一些呢有些时候生病有各种各样的状态，或者有时候放松的时候觉得啊身体肌肉放松啊，有很多这些医疗上面的放松的方式，泡水的方式，泡药的方式，按摩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灯油，各种各样的整体配合的一些方式，然后当然身体的这些来讲就更多复杂。所以说身体因为感官的各个部分有不同 特定的梳头发，或者是修脚指甲、染指甲，或者是说有特定的一些就是美的这种的要求而做的各种的这些治疗训练的这些种种。所以就是身体上面本身就是我们的各种的我们说的这些眼耳鼻舌身看听肠嗅触或者是色声香味这些触的这些呢感受呢，确实是一些组合性的一种的这么功能性的这些发展嘛。所以这个上面是我们所说的。然后受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感受，主要是情绪性的这些感受，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有特定的这个情绪的这个需求啊，产生的这些状况，所以产生的一些反应吧。所以有些是这些痛苦增加或者是减少而带来的这些感受，有些就是从痛苦当中减少被认为是一种的快乐，或者是本身是痛苦跟其他痛苦比较以后有不同的这个感受。所以也是当然有这个苦和乐的这个感受，情绪性上面受到挫折，受到委屈，这些从小孩子的各种反应当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那种情绪上面的这个变化或者是纠结。所以有些时候开心的时候大家好像就开花一样，就怎么讲呢，唱歌跳舞或者是就很放松，有些时候可能很紧张出汗或者是哆嗦，有些时候可能比较中等的没有特定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比较那种比较就是激烈一点的那些感受。所以当然我们说的这些呢，就是一般当然追求一种的感受也是一样，希望这些感受是综合的一些感受，有些人觉得是这样比较好，有些人追求比较怎么讲呢，比较舒适的这种的感受，花很多的代价做很多的努力。但是一般少有人说这种我就是需要很大的痛苦的那种，可能我们所说的小的一些痛苦的减轻这些来追求的，这样的人也是有的。所以说从感受上来讲的话，那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很大的这些怎么讲两端的情绪的话，都不是那么样的正常嘛，就所以就大部分人保持一种中性的状态。所以当然有些时候除了理解一个事物以外，就感受其实是第一位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说对人的印象第一什么印象啊什么感受，这种就是一种感受，因为直观的那种的觉受或者感受。所以对于某一个人并不就是深度的了解，但是是一个第一面照面认识以后的一种感受，或者是对一件事情也好，对某一个事情你有某一种的一个地方去你去旅游，然后可能给你别人讲了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或者是说特定的文化，然后会产生其他的认知，但是第一印象有一种的印象。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该来有感受产生的一些力量。所以这些感受跟刚才讲的前面的这些就是五根带来的一些就是印象啊，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种的不同的一些感受。所以感受也会产生很强烈的这些执着呀，或者是产生愤怒的心啊，贪心啊，就是之类的。所以有些时候就说对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些这些也是一样的，就是第一感受好像就制造了一种的距离感或者是说亲密感， 所以就是是有些时候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当然尤其是对世俗的一些现象更加执着的时候，这些感受更加强烈。然后想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平时说的经过学习，经过成年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逐渐的认识，习惯性的认识事物或者群体性的认识事物的一个过程。因为学习到某一种的语言，大家有共同的这个概念，然后学习到群体是怎么样的运用了某一种概念来标签一个事物，然后去怎么讲呢，学习过去已经习惯的形成的既定的或者说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些这些理念所带来的某一类的，就是你能够通过你自己也可以命名的一些事物，但是已经有一些命名的事物很巧妙，所以呢你就运用了一个方式。所以你认识事物当中好像要掌控掌握一个事物的时候，好像先是心理上面的一种的掌握具体的事物跟其他事物，某一个事物跟其他事物的区别，它的状况啊，你可以描述这个事物所以这一类的所以这个主要是概念上面的认知上面的，具体把一个物象身份定义给他们命名了，我们不是说为名就是这种为知的这种的时候，是说当然这个为名为知指的是特定的意思，但是说这个有个名字在那里嘛，就是你通过一种的就是说给予一个名相，然后再来去好像去进一步了解它，然后如果从这个名相本身就是剥离的话，你可能知道另外的一些就是真相。但是我们公用性来讲的话，认知性理论上面这样来讲，我们可以用就是名字。所以这些呢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会就是分成很多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些不同对境来做很多种的命名。所以说这些呢，有一些可能怎么讲是一些物象上面的，有一些是纯粹的概念上面的一些名象，所以就是说抽象的这些名象嘛，所以形成的，然后做一些推理分析或者逻辑分析这一类的，有这些。所以有一些呢，都这些名象分析的方式，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依赖于五根来做，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并没有需要特定的一些就是哲学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心理学或者是佛学的这个内容来就是了解到平时生活里面或者这些里面并没有那个直接的这个感受，比如说三世的因果，有些就没有真正的对三世因果有概念的话呢，可能就是需要学了以后才知道。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虽然就是有这些现象，但是像婴儿看事物的时候好像并就是在他面前展现的是一个特定的物件，对成年人来讲知道它的这种作用和为什么创造这个制造这个物品呢是来做什么的，但是对于就是小孩子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另一个玩具，对他来讲不存在那个公用性而产生的那个命名的这种的名字，所以说他不跟其他的一些成年人分享共同的这个心理觉知或者是说以那种方式来认知这个事物，所以这些是另外一种的这些比较怎么讲呢新成熟的这个前期后期的或者说认知就是给人工化的这个程度不同的这个状态而产生。所以就像我们说成年人也有，不仅是小孩之间有这样的，成年小孩和成年人之间有这样的差别。对成年人里面来讲，你听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别那是在说什么，在你自己内心当中，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想象，但是并不真正的了解对方所表达的这个意思。所以就是类似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就是说很伸手不见五指的这个地方的话，虽然有眼睛是张开的，但是它对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物件的透过光的那种力量给你自己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呢，你只能感受到这个黑的部分。所以这个物体近在眼前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并没有被你所就感触到眼睛能够看到。然后声音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说完全静音的这个状况下，所以我们可能听不到特定的声音。所以说这个声音其实并不是不存在，如果我们的耳朵再犀利一点，眼睛再像猫头鹰的眼睛那样有功能上面增强一点的话，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各种其他的就是现象。这些呢当然就是禅修的一些功德所讲到的一些神通也是类似的，就是说平时的这个心当中呢并有些没有感受到的有它的这个能力上面的一些差别。然后心的这个部分呢、啊、心的部分的话就是说有很多种，其实在佛法里面来讲的话，因为说五十一种心所里面除了色受以外的都可以归类为这个，有些里面会说这个包括色受这些都整体归类为这个心的里面。但整体上面来讲是心的一种状态的话是一些，就是因为你有前面的这个色受想，然后产生这个心里的某一种的就是态度或者是说趋势，有些可能是有所欲求，有产生某一种的这些特定的需求，或者是特定的这些看法，有特定的决定，因此内心当中产生的某一种的心境，就主要是讲的是这个心境的这个部分，或者是态度的一个部分。所以说感受有这样的感受，有这样的认知，由此就是带来的特定的这些决心啊、期望啊，或者是说那种的心理的这些状况嘛，要包括有可能是畏惧或者是其他的所以就是每一个人肯定有不同的这个因为我们所说的有些因缘业力不可思议，然后每一个人对于就是说产生有一些因为某一些就是兴趣产生，有些可能产生过去的回忆，有些可能能够注意特定的正念，或者是专注在特定的这个觉知当中，有些能够因此而就是觉察到或者是说新的这些力量所以有可能有些继续就是持续的追逐于外在的景象而忽视内心的感受，所以内心的这些状况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因此而产生特定的这个信心呢，就比如说佛法的教法这样产生的时候呢产生信心，有些时候可能说产生精进，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有助于这个灭贪嗔痴的一些感受在内心当中，如果听佛法因此而就是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概念的理解的时候，会产生这个灭三毒的这个能力，降伏五毒，之类的，这些都是这个心的部分。心当然也可以就是说有这些负面正面的这些，然后对于心的这些部分有这个随喜或者是后悔种种的这些心态，所以就是我们也所说的。延续这种的特定的一些行为，如果从意境当中表达成这个言语或者是行为以后呢，就变成这个业的一种的力量的去就是持续的驱动。然后使的这个部分呢，色受想行识的是这个部分里面，当然我们 在一些里面呢分这个六十，有些里面就是分八十这一些。所以说意识能够就是在这种五根的层次上面，我们不是有讲到这个特殊的一些感官，就是我们有这个感官，那有这个感官的意识，所以才能感知这个事物。所以有这个感官和感官意识，感官意识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眼耳鼻舌身这些，就是粗大上面的五根的根识。然后在这个根识的这个就是总集一样，或者是说这些根识的这些来源一样，就是第六识，就是这个部分。然后如果从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第七识是一种身份心的执着的来源。所以这个我们所称为这个就是莫那识或者是污染意识的这个部分。然后藏识的话并不直接参与粗大的这一种的感受，但是它潜藏所有的这些习性，所以被称为藏识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心理上面去就是产生一种我和我所或者是我的那种的经验，然后这样子是这些眼耳鼻舌身结合为这个色受想行识的这个整体的一种的就是力量，就在经验当中。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个特定的修行，然后来去看心和就是普通怎么样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些感受心境了。我们的意识在哪一个层次上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执着。所以这个是过去带来的习气，还是后天培养成的某一些习气。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说电脑有这个有什么数据库一样的呢，这个数据库就是第八识的这个部分。把前面的这些信息加工的累积的那些都有痕迹留于这个藏识当中。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部分。我们说到这个观世音菩萨说五蕴体心，五蕴体心皆空的时候，就说到这一切我们所说的这些，那本质上面并没有这个本质的独立的实存的是一种性质嘛，就并没有否定他说这些都完全不存在，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是一种现象实践。所以但是说并没有以我们一般的这些有情众生在轮回当中并没有把它完全的认知，而且有很多方面这是很非常局限性的那种世俗地在各个层次的业和业的景象当中的一种认知，而不是一个就是对它一个全证就彻底的一种表面和本质的一种了解。所以我们平时感受到的世界呢并不是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色即是空的这个部分里面呢，当然这些可以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就是一起就是解释也是可以。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先解释一个说啊，因为事物有的这个部分是很就是习惯性的执着的，那色即是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怎么讲呢震撼呢，或者说你仔细想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因为我们执识的心理转化的唯一的方式主要是了悟空性，所以说空性的教法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如果说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然后有这个看到听到尝到嗅到或者触，然后产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觉受，这些 然后你仔细去观察，就是带来的各种的舒服不舒服的一些执着，有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暂时的运用这些方式来，就是求得一种方便的生活，或者是说暂时的一些快乐之类的。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忘记说，所有的体验的一些就是这一类的感受，并不是一个，就是我们之所以执着呢，就是可能暂时对我们有特定的一些自己就是能够接纳的自己喜欢的一些感受。所以现在这样吧，要不然大家稍稍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五蕴的这个部分呢，就自己的角度好好想一下，就是现在正在就是感受这个部分嘛，然后再讲这个他的性空的这个部分。稍稍的安住一下。 所以在我们这里呢，主要是说，五蕴的这种给我们就是带来的感受呢，我们就是很相信，就感受的这个快乐一定有它的真实的这个依据，或者是痛苦有它的真实的痛苦。所以说我们非常相信，这样以后呢，变得更加执着于我们所感受到的一切，就是说一切反应啊，或者是行动也是据此而去做反应。所以认为这个是一种的就是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呢，就是一个非常局限性的世俗意义上个人的一些有漏的一种的甚至有些是这种可以这样说，就怎么讲，就是这些脆弱的一些感受，这是为什么我们苦乐之间一线之隔一样，心境呢一下子会随着这些感受而漂泊，这种而变化而变化。所以也感受不到某一种就是真实可以依靠的，而是随时都不断的变化当中追求某一种的平衡，或者是某一类的特定的一些感受。所以这个呢，就像味道一样，如果味道太淡不好，但是说这个同样你喜欢的味道过浓的话，一样变成另外一个难以接受的这个状况。或者是食物也一样，甜的东西是好，吃多了会就是生很强的那种排斥的心。所以就是音乐一样，可能听的时候还好，但是听了几遍，或许有一些音乐会带来一种的反感。所以心态上面的这些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常。但是心里面呢，执着某一种无常当中的恒常，或者是说乐当中就苦当中作乐的一种的心，然后本来没有性质的，我们给它安立各种的标签和这些名相，来创造一种类似于它似乎有性质的那种的一种实存的感受的一种的方式心态吧，这种的心态。所以在事实上面呢，就是说佛法里面有讲，就是如同梦里面做梦的时候，梦里面我们是以梦里面的这个清净模式的呈现，梦的景象而做相应的这个反应，我们认为那样是对的，这样是合适的，或者是就是习性当中呢，是梦里面我们做出那样的反应，但是梦醒的时候又觉得好像就是这些反应可能有些自己认同，有些不认同，又觉得很荒唐，就是这样。所以说，一杯水。就是六道众生面前呢，就是所见各异，就各自有各自的感受。一样，如果事物有它的正常性的话，真实唯一的这个特性，独立的这个特性的话，那应该说六道面前这个水的性质不变的缘故呢，他们应该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每一个众生内在的业力，或者说心的这个境界，不同，可能所见这些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因此呢，我们并不能说外在物相上面有一个独立的真实的存在，只是他们内心感受不一样。因为就是外显呢，就是现在这个在这个一些研究科学的人里面也有嘛，说事物，怎么讲呢，并不是一个以我们原来认为的方式来存在的。另一个角度是说，非常细微的事物是很矛盾的，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以前就是由这些科学提出来的波和粒子，就是波粒二象性的这种道理，也好像是指的又是动的，但动和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在同一时刻不可能同时发生，又是指的又是动的。所以类似的说，心态上面的这一个好像是客体上面有的，但是就是量子力学的这些研究上面说，就是因为内心的这个主体的出现，或者第三者的观察者的引入而改变事物呈现的面貌，对什么样，对观察者呈现的方式是依据观察者的这个出现或者是 这个来就是就是不同，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离开观察者就有一个固定的自信很长的一个本质，或者说他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都是一律的这样出现，而是说如果这个有这个观察者，然后这个事物以特定的方式来呈现，但是在没有这个观察者引入的时候，它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所以就类似，那是不是说就是外境不离于心这个观念是比较趋同的，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这种结论一样。所以说那就是心物的这些关系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就一道被水六道众生看的时候呢，所见不同一样。那不仅仅是如此，那我们说过去的你看一个事物，可能就是20年前你怎么看的，15年前你怎么看的，现在你怎么看的，那些看法也不一样。对一些就是个人的那种对一些事物啊，发生了不同的认知，发生了不一样的态度，然后就未来可能也会持续的不断的变化的。所以说明就是在一生当中，不要说雷生雷世当中，就一生当中一个人甚至早上下午前后都有不一样的一些关照，不一样的这些看法，早上是这样想的，下午又从相反的角度做了决定或者说否定了早上的那个就是意愿或者心态。所以说事物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事物的存在，就是它有它的特定的状况，但是如果这个组合的现象我们把它结构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对它的看法也不一样。这是为什么佛教里面有这个观想，这个白骨观啊之类的，就是说白骨观本身是就骨头又或者一个人去世以后身体逐渐腐朽成为白骨的一个过程呢，这样观，然后再来感受一个活着的人的时候，会有从无常的角度去认知的能力。否则的话，一般的人就不会把一个活着的人怎么观成一个就是去世乃至于就变成骨头的那个，好像跟他就不大太大的这些直接的关系嘛。活着是活着，死着是死的人。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身体我们很执着，但是如果这个身体呢变成很细微的这个粒子呀，这样的话我们并不会再说这个粒子是我的，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有我的身体的那种本质在这个里面的，这个粒子里面并没有我的身体的本质，因为它变成了细微的。所以粗大和细微这些呢彼此呢好像又不能就是除了真正有了解的以外，不了解的时候把他们是隔开的，其实他们是就是细微粗大同时存在的，但是被我们的认知所就是区隔的，所以我们只管这个粗大的一些变化或者是粗大的一些认知。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意思是说事物的确没有这个正式的一个自信。所以这个上面呢大家稍稍的再安住一下。 所以这样干的时候呢，就是说对形体色法这些一样，可能我们感受的按照佛法里面也是有这样讲的，就是有就现在的一些学术里面科学里面也有嘛，就是可能有多维空间啊，或者说这样的说法。其实形体上面来看，从细微处看和粗大处看不一样。如果细微到我们说一尘中有尘俗茶，一茶有难似火这样的状态的话，那这个我们看到的肯定是完全截然不同。所以说各种就是身体的那些或者心境的能力展现出来和没有展现出来，可能是就是这些是不一样所产生的这些觉受觉知。所以我们看到任何眼耳鼻舌身，就是感受到什么具体的事物，然后以某一种的认知去区分，然后再用自己的分别心来做某一种的增加或者是减少五毒的这个方向的一些呈现了，习气或者说倾向性的那种延伸。这样以后呢，就是说平时我们说心向外，主要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然后各种触觉所带来的颜色、声音，就是香气、味道、食物的这些，或者冷热意识呢所能够产生的这些就是第六识产生的这些认知的就分析的想象或者推演的这些能力，以及就是烦恼的是无人的意识，这个你过去是带来的这个夜行习气的这些藏识，这些呢会让我们感受到好像一种全方位的一些，因为我们只活在我们的这个自己的世界或者认知，或者说我们就是盒子里面，就身体的这个盒子里面，那它所允许的这个范围里面去运作。这是为什么佛教里面讲到说，你如果离开这个身体到了中阴的时候，你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包括你即便有过去式的习气，但是因为离开了这个身体而带来的某一种的神通也好，或者是特定的这些瞬间可以到达任何一个地方也好啊，或者是某一类的这些就是有修行的话，这个一下子就是没有肉身的束缚以后达到就是更加的深化，如果烦恼的话也表现得更加粗重，有这样的这些倾向，这样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说显现的这些法呢都是要用空性的智慧来就是转化我们对显的一切的执着。所以这些感受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感觉到某一个就是说好像是某一个事物是真的，那我们去感受，就这个感受是不是真的，它是怎么样升起来的，然后怎么样驻留的，怎么样消失的，这些上面我们不是说就观察心的来出驻出去出的这种方式一样，就是看见一些事物的时候呢就是 能够了解到，这是他的一个呈现，因为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创造了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啊？这些上面，所以这个上面去做一些判断以后呢，就让我们如果有生气的时候，因为世俗地的这个分别心，然后我们忘了去观察它的本质，而产生内心当中就是嗔恨的心。当它就变得越积越多，你自己没有去就是遣除的时候呢，或者是说减少有一种方式排除，或者是说类似于那样的时候呢，变得就是无法忍受的一些生气和固化的这个愤怒，就是呈现的。所以好像那时候好像这个愤怒，内在的愤怒也是真实的，愤怒的对境也是真实的。那针对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应该去观察这个嗔恨心的这个本性，嗔恨心就是在哪里，身体的里面、外面、中间。所以你如果观察的话，嗔恨心只是一个就收集，就像乌云下雨的原因是就是云就是聚在一起，空气里面的湿度聚在一起凝结成这个雨乌云了、雨乌云在更继续，如果受到冷或者是这些的时候呢，会降下来这个雪雨水这些一样。就是上面呢，它是各自是各自的因缘，就是嗔恨本身也是无自性，嗔恨的力量很强大，可以让一个人造很大的造作，然后就是产生很多痛苦累积后患这些。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嗔恨的时候，它本性是空的，嗔恨心升起的时候，就观察嗔心从哪里出生，驻留在哪里，消失于任何的就是任何地方，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就是很特定的方式来就是调伏这个内心，这嗔恨就会消失。这是因为自欺欺人的那个结果，你把它看穿了以后，你能够了解到所有东西都是造作以后演绎故事，故事催生其他的故事，然后产生的这些在这个无中生有这一种的善于创造这些东西，然后有什么样的习性，这个习性带领的这个编剧导演下就会创造出各种剧目一样。所以本质上面来讲的话，就了解到这些就是业力业的景象的这个产生是这么样的，就是造作出来。所以这些显象的显现的这些象呢，只是这上面根本上面主宰于不利于你自己的心的态度和取向，其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的真实。所以这跟体会的就是禅修的功夫有差别。如果你不断的禅修在这些上面的时候，后来就很容易轻松的去调伏某一类的情绪，变得比较有弹性，心变得比较怎么讲调柔这些方面。所以大家有目前不论是贪婪也好，嫉妒也好，骄傲也好，就是除了嗔恨就是你自己内心当中平时可能呈现的哪一些方面比较多的话，这个上面现在就是大家稍稍的去观察一下它的缘起怎么样。 来出住出去出点子来去禅修一下。大概我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内心当中有所这些特定的心态出现的时候，因此呢就是关照到说这些捕捉的都是因为特定的倾向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这些认知，而且把它们收集为某一种个人的这些怎么讲呢，情绪的来源认知的这些基础一样。所以但是这些基础本身并没有真实的那个存在，或者是这些并没有一个自信存在的事物，所以本质上也可以就是也是空的，空性的，这样讲。因为讲到一个空性的意思，说并区分于那种的什么都不允许有的那种的空。所以空而显，显而空，这样子去觉照一切，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色即是空的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一个就是空即是色的这个部分的，然后我们可能下一堂为主的这个里面进一步讲。但是在这里我们说色即是空的这个层次上面呢来讲的话，怎么修持呢？除了直接像刚才我们关照用空性的智慧去关照所显现的一切的事物，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心理的或者是外在现象，这些呢都是自性空哦，没有真实的常意自主的，或者说就是自我身份式的那种的就是存在。那这个呢也可以同时延伸出缘起无常这样的去观察。这意思说如果我们观察事物，一切事物都是组合的现象，是因为是组合的现象它是无常的。然后无常的呢就是因为这些纷扰或者组合的现象本身怎么样并没有它的真实独立。如果说一个事物是由七个物件组成的，那这七个是不是每一个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呢？也不是。所以如果按照佛法来讲的话，即便是你分析到粒子这样，他们也没有真实的存在，可以有进一步的种种的去理论上面去分析。实际上面好像科学上面好像也是说越分析越找不到，而没有说越分析越找到一个坚实的那种的基础。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说常修习无常空性这样的能够超越一切爱执着的这种的带来的痛苦。所以就是说唯一能够超越执着的智慧就是了解无常，了解空性，尤其是根本的空性。无常呢也是揭示空性的一个表象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轮回当中，虽然我们就是一般世俗的人会不断的期许快乐，那些很绵长，还是会希望痛苦就是快速消失的这种的情感期许，这些会有。但是这些呢有些时候可能有一些如意，有些时候就是备受这个挫折，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就是既有真正的深入的了解到无常的话，会对接受这个痛苦，或者是说不在这个沉浸于痛苦而去做这个改变的这个因，就是说善恶苦业力这些什么并没有说什么都不用取舍，还没有这样讲。但是无常的时候呢讲到说啊，你可以去就是因为无常，所以一些苦果它也是会就是结束的，也会变化的。那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一样，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就是了解到，就是随时都是修行的机会，行善的这个就是缘就在当下。所以我们如果执着于过去已经形成的一些事物当中的一种恒常的话，那这个显然我们能够观察到事物的这些细微的变化，我们可能一下子感触不到，但是通过就是思维还是能够理解到细微的瞬息万变以及粗大上面的不断的这些变化，这些都是一些自然的法则一样。 一切就是什么就生者必死，饥者必竭，是吧，聚者必散，利者必倒，或者是说这种亲缘闲略，总是这些无常嘛，种种的无常。就比如说过去的时候我们人很喜欢建建筑，但是据说现在就是唐代的建筑已经都比较罕见了，非常罕见，可以说好像据说五台山一两个庙是唐，哪一些部分建筑是唐代，但其他地方你要去找唐代的那种的完整的建筑啊，估计很困难，可能有，但是你已经很少了。所以这个距今的话就1300-1400年嘛，真的更长久的就不用说，有一些是说这些都算是比较稳固的，是就固体的东西嘛，都是这样子无常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关照这些无常呢，也是能够帮助自己去怎么讲呢，就是转化内心的执着，主要是。所以有些时候就没有办法马上就观空性，这个上面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是娴熟的时候观无常有很大的帮助。然后说佛讲的在所有的足迹当中的大象的足迹很珍贵，最珍贵。在一切这些思索当中的无常的这个思索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很珍贵。因为无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痛苦的来源是无明了。就是说本身是就是空性的，我们只为真实有实有。本来没有真正的一个安立于基于我们，因为像人的话认识自己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会说我是这个肉身，我这个身体来就是安立这个我色身了。然后有一些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情感啊，就是这些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说给对定义自己的时候，说自己是有哪一种的特殊的这些喜好或者是情感的那种的感受，就是为主的。这些那也另外一些人可能会说用自己的一些也许世俗当中的一些注意啊思想啊，或者是捍卫某一种的理念啊，这些上面去定义自己。自由者什么自由主义，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会有特定的一些追求。另外一些可能就是说我就是宇宙一体的这样的一些观念有。所以不论怎么样，这些呢就是意思说只要有真实的这些就是实有感增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没有就是怎么样摆脱于这种真实带来的真实执着而带来的那些痛苦。所以这个尤其是修的时候是一个需要自己暗自下决心去修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因为无明的话需要用智慧来转化，空性的智慧。那执着常执的话，那希望一切都照旧不变的那种心理的话，从个人的角度自己就是不断的在变化生老病死这些。那这些当中也是一样，就是需要观察这个缘起啊，观察无常。所以常执生的时候还是需要观察这种就一切法的无常。那有些感受这个就是一些身心的剧烈的苦的时候，要想到这些都是恶业所导致的，所以应该心持善业善法。所以我们所说的辛苦是一种就是只要有无明就变形与轮回的这个苦啊。然后变苦的话主要是因为就是不知道就是无常和这些显现的缘起法都是随时变化的，所以常执的时候呢就是变苦呢就会更加强烈。因为无明心就是辛苦常执而这个变苦，然后恶业种种的这些粗重的时候呢就是下堕三恶趣呢，至于这样子就是苦苦的这种力量。所以这些当中呢就是逐渐的观无常和就是进一步 了解到空性这两个部分来，就是修的时候应该这样去修比较好。那就是结论上面来讲，最终来讲还是要从这个就是一切法的本质，就是色空双运啊，显空无别这样的一种心来去，就是见解来去修持。但是具体修的时候，我们也是从加心这样修的时候，也会修这个四加心啊，然后再来进一步逐渐的去做这一部分的修行。所以大家在这个无常空苦无常无我这个部分的转化，就是转化什么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是有一个执着，对于常知，然后对于这些痛苦的这些认知上面，就觉得好像这些都是外境导致的，而会就是说增加更进一步增加那种内心的痛苦和烦恼。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一个解决这个苦的这种方式。事实上，我们应该从智慧上面了解缘起性空，从相对上面来讲，就是心持这个善法、心善业这样来转化的。如果与此相反的方式去做这各种的努力，希望达到一种就是快乐呀，或者是这些都是做不到的，达不到的。其实，所以大家稍稍的最后在这一上面还是稍稍的做一下安住。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驾驭自己的心，疗愈这个情绪的这种怎么样的作根呢、内在的，这样的话，那你比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王一样，你真正的做了这个 怎么讲呢？智慧的王在你内心当中，就是你是法界智慧之王一样。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做这个地球的酋长，但是内心当中无毒至圣，烦恼就是覆庇这个整个这种身心的话，那这也是一个就是名义上面表面上面做的这个国王或者是酋长，但是事实上面是一个就是监狱里面的一个人影，就是轮回当中监牢里面的一个痛苦的人。所以修心最终来讲远远超过任何外在物质当中发财升官或者是出名的这些一切的这些带来的任何就是所谓的表面的一些浮华这些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大家这段时间呢也是一样经常就是专注于修行，因为是神鞭月，也平时应该也这样修，不一定是神鞭月才这样做，但是意思说神鞭月呢主要是一念佛陀的恩德，然后也就是希望佛法能够昌盛于世界，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自己每一个人具体文思，好好文思修行，自己的文思修行的东西不一定需要放在网上，或者是一定要把它就是就贴出来，这样这个一般好好那比较静下心来想要好好的修行系统的修行的人的话，那你就最好是比较谦卑低调的自己默默的修行，这样没有障碍，不然的话就是刚刚得到一点点就是福德智慧资粮的积累的时候，又随着世间八法的心呢把它就甩出去了，那样不太好。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福慧增长，吉祥如意，赐福一的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当然我们说的，如果你是对于特定的人很有必要的一些分享的话，你觉得能帮到他们，那也可以，这样就是你自己斟酌的去做，但是因为某一种的个人的执着而去做某一些事情的话，就没太有必要。巴西德勒。